26年上半年业绩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为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交流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嘉宾交流观点仅代表其本人的判断，中金公司对其信息及观点的完整性、准确性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会议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违反上述限制的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更多中金电话会议回放和 AI 转纪要，欢迎登录中金点金网站或小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程序查看。This conference is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CICC. 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CICC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医药分析师朱元英，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国药控股2026年上半年业绩电话会。上半年我们看到国药控股在医药零售板块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医药分销和器械板块也是相对稳健发展，那公司也是深刻洞察行业形势，锚定高质量的发展战略目标。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公司的财务总监李小娟女士、副总裁董事吴一健先生来参加本次业绩电话会。那下面我先把时间交给副总裁董事吴一健先生，有请吴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情况。
好的，谢谢元英啊，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和资本市场的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各位拨冗参加国药控股2026年中期的业绩发布会。今天在现场呢，有我们国药控股的财务总监李小娟女士和我本人国药控股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仅代表国药控股的管理层就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向各位做详细的说明，也期待后续与各位啊充分的沟通、深入的交流。2026年上半年，医药健康行业进入结构深度的分化、创新驱动加速的新阶段，集采常态化和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化持续加压，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与此同时，行业整体呈现明显的迭代升级趋势，创新药全链条支持政策的落地，人民群众对于身体健康的日益重视，叠加人口老龄化提速，健康刚需结构性增长引领行业向医疗全周期服务、医养融合的精细化方向转型，有效抵御政策的短期波动，夯实行业增长的基本盘，正稳步迈入创新驱动服务升级的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国药控股董事会及管理层上下一心，在行业结构性调整的关键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的经营状态，在药械流通核心主业中挖掘新的发展空间与业务增长点，依托已有的规模优势及高效的运营能力，精准研判并顺势把握行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契机，强化全方位的风险管控与合规管理，统筹推进一体化建设，加速数字化赋能原有的业务。国药控股作为国内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 H 股医药流通领域的标杆企业。2022年上半年，公司的基本面保持扎实，经营韧性持续显现，抗周期波动的能力进一步的增强，经营绩效稳步提升。那么接下来呢，我首先向各位通报国药控股2022年上半年的各个业务板块的表现。一呢，截止报告期末，国药控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28亿元，同比微降 1.13%， 在行业各项政策叠加影响及业务转型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各业务板块的收入表现分化，具体情况如下。医药分销业务2022年上半年实现收入人民币2155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减少了约30亿元，同比下降 1.39%， 受氮量采购政策、红黄标价格机制调整、医保监管趋势趋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医药分销收入小幅的下滑。器械分销业务2022年上半年实现收入人民币569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减少约2亿元，同比略微下滑 0.35%。 面对节采的扩围、耗材价格治理等多重的考验，器械分销收入保持基本稳定，同比仅微降。医药零售业务2022年上半年实现收入人民币是186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增加近15亿元，同比上升 8.58%， 板块整体保持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的增长态势。受线上购药渠道分流、医保个人账户改革深化、电子处方合规监管全面升级、消费理性行为多种因素的叠加，细分销售渠道呈现明显分化的态势。专业药房聚焦处方外流与创新药院外的商业化两大增量市场，依托P0一体化以专业药事服务的双重优势，处方承接能力持续增强，成为板块收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其他业务2022年上半年实现收入43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增加约2亿元，同比增加 5.2%， 主要是由于精细化管理及市场开拓使得我们的工业业务收入增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盈利和成本的管控方面。2022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6.74%， 同比下降 0.37%，毛利率下降主要系氮量采购、节采扩面、税率调整、药品红黄标治理等因素导致。在毛利承压的背景下，成本管控持续发力，推动全链条降本增效，销管费用率 3.82%， 同比下降了 0.21%，财务费用率 0.29%， 同比下降了 0.06%，整体费用率为 4.11%，同比下降 0.27%。三，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1.8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减少1.57亿元，同比下降 2.95%。 贵州母公司净利润34.04亿元，较上年同期绝对额减少了0.62亿元，同比下降 1.79%。第四是2022年上半年公司应收周转天数为145天，较上年同期延长2天，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 2.83%， 应收账款余额降幅超过营业收入的降幅。第五，2022年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态势稳定，经营活动所用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237.6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出 103.48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6.29%， 较上年同期下降 2.96%，较上年末略升 0.66%。第六，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经营溢利率为2.53%，同比微降0.07%，经营溢利率保持相对稳定，净利润率为1.83%，较上年同期略降0.04%。当前医药流通行业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的调整，医保控费落地，带量采购常态化的推进，叠加规模效应边际的递减，行业的竞争中心全面转向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专业的服务能力、数字化应用能力与合规风控的能力的综合的较量，行业集中度持续向头部企业集中。与此同时，医药健康领域持续且日趋增长的刚性需求，为行业夯实了穿越周期的底层支撑。依托公司长期承接定的核心竞争壁垒，我们有效抵御了毛利率下行与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经营质量持续优于行业整体水平。上半年公司价值在行业调整期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我们有信心在行业整合中持续收益，以扎实的业绩为长期投资者创造回报。那么接下来呢，我将分板块做具体的经营分析，重点说明各业务收入变动的原因、公司针对性的举措及落地成效。第一是我们的药品分销板块，2026年上半年医药分销板块实现营收为人民币2155亿元，同比略降1.39%。在第11批集采、前8批续约及药品价格治理等政策的叠加影响下，药品的销售同比小幅回落。公司主动应变，精准施策，药品品种结构端重点布局国产品种及创新药品种，销售同比高速增长，市场地位进一步夯实。营销端随着国内创新药产业配套需求持续释放，公司持续强化专业赋能，加速布局创新药商业化的赛道，以创新药特药为核心的专业 CSO 服务，对整体毛利率水平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正成为公司盈利结构优化的重要的增长极。第二个是我们的器械分销板块，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569亿元，同比微降 0.35%。 行业层面，全国范围内密集执行的节采扩围与价格治理政策，终端价格普遍下行，价格体系重塑，公司高值耗材销售同比增长态势明显， IVD 医疗设备同比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持续发力器械供应链体系专业化服务转型，截至2026年6月末，国控开展器械类供应链服务项目共计1231个，新增器械 SBD 项目35个，新增单体医院集中配送项目28个，服务转型成效逐步显现。在宏观视角下，医保基金的总量配置正从传统以等级医院为中心逐步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促使医疗器械及耗材的终端需求结构性调整，基层市场的重要性持续提升。综合药品分销及器械分销两个板块终端销售结构来看，公司凭借深厚的渠道网络接定，三甲医院业务保持稳定，民营基层医疗和外部药房销售规模出现了正增长，有效弥补了其他医院及公立基层医疗的缺口。药企分销板块在多重政策的叠加下保持了基本稳定，同时也体现了结构性的发展韧性。第三是我们的零售板块，包括专药房和国大药房。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186亿元，同比增长 8.58%， 经营溢利率为 3%， 同比提升0.32%。医药零售板块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我们对终端的把控更加扎实，利润空间得到有效的释放。专业化药房迎来处方外流与创新药院外商业化两大趋势交汇的重要机遇区，成功转化创新药处方需求，营收保持稳健上扬。 P 批发零售一体化协同推进加速，将分销端的资源能力向零售终端延伸，以精简高效的运营模式压降成本，提升效益，成为引领零售板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引擎。在社会药房、国代药房方面呢，尽管大量采购与医保控费对传统线下毛利空间形成压缩，收入端阶段性的承压，但直营可比门店的销售增速与今年四月迎来关键的拐点，由与市场持平转向高于市场增速，窝托业务持续高增长态势，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成为弥补线下客流损失、拓宽服务半径的驱动力。在规模策略上主动做深做精，一方面优化门店的数量规模，出清低效资产，另一方面通过同产份额的提升，用专业药师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不断增加店内的服务场景，以及费用合理管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有效地平抑了外部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推动经营模式向质量驱动转型。那么接下来呢，我向大家汇报2022年上半年国药控股经营的核心亮点，是支撑公司在行业变革驱动经营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保持稳健的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第一呢，我们上半年财务管控与服务升级驱动利润质量边际的改善，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公司通过主动的财务管控与服务升级，实现了利润端的边际修复和质量提升，应收账款管控成效显现，随着医保直接结算、政府化债政策逐步落地，公司同步加强应收管控与催收，应收账款余额持续下降，同比降幅大于营业收入降幅，通过数字化赋能、成本管控、实时监测债务风险，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与动态分析，精准施策压降负债率，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持续稳步下降，销管费用压降成效显著，公司整体费用率得到有效管控，资产效率优化，为净利润稳定提供重要的缓冲。与此同时，公司主动顺应行业的变革，通过管控低效业务，提升高附加值业务的比重来拓宽利润空间，高附加值服务收入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2022年上半年整体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达 12%， 新增 SPD 项目35个，新增单体医院集中配送项目28个。第二呢，是构建战略供应商伙伴关系，推进公司全域一体化的建设。采销一体化先行推进，战略供应商一体化为核心切入点，从营运、市场、财务多维度提升战略供应商的伙伴关系，多业务一体化统筹建设，着力提高分销平台的集中度，器械板块的战略产品和总代引进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并通过分销助力专药房与零售药房一体化，集中推进物流降本、财务人力及组织体系的集中式管理，助力经营能效持续改善。那么第三个亮点呢，是数字化建设实现多部门全方位的渗透，全面协同格局初步显现。数字化建设围绕15个核心部门展开，25项重点项目先后落地，初步构建多层次的结构，全方位的布局，启动集采平台的建设，统筹全量的经营数据的推送，为数字化整体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在此基础上，财务人力一体化系统已经完成搭建，从职能管理和运营执行维度同步推进数字化进展，支撑系统性全面化的数字化建设目标。各位投资者，各位朋友，医药行业呈现 K 型的发展趋势，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诸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药控股始终能保持战略的定力，全力以赴稳定基本盘，挖掘新的增长引擎，保持稳步前行的态势，体现了董事会、管理层及每一位国药控股人的责任和担当，也体现了国药控股 投资者的信任和期待。那么以上呢，我是代表管理层把上半年的业绩以及我们的工作亮点跟大家做了一个汇报。那么欢迎各位啊，就国药控股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及未来的规划呢进行提问，我们管理层将非常高兴为各位详细解答。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哎，非常感谢吴总详细介绍，帮我们把各个领域做了一个拆分跟梳理。那下面呢，就我们就正式进入提问环节，先请会议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机会也非常难得，在投资者准备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中金医药团队呢也先简单请教管理层两个小问题。我这边呢是有第一道问题是想请教一下管理层，那从二季度开始呢，其实行业里面因为有医药代表等相关政策体感上还是对行业有一些影响，我不晓得能否请管理层帮我们展望一下三季度跟四季度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第一道问题，谢谢。
那个这样，因为我们上半年总体情况是这个先低后高的，从两个季度来看，我们从这个整个销售的趋势啊，从五月份开始逐步的这个收窄，下降的趋势收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今年上半年叠加很多政策的影响啊，包括这个医药代表的这个登记的制度的变革，以及两高的司法解释等等。那么这些的的确确的对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也带来了一些这个指引啊。所以我们呢，实际上作为一个流通企业呢，我们也在不断的适应或者顺应这股潮流。那么实际上上半年针对这些因素呢，我们也在不断的从我们的业务模式合规的管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我们的 CSO 的这个业务呢，目前也在正常的开展啊。医学代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代表的这个登记工作也在扎实的推进。那我觉得展望下半年啊，这个尤其是三季度和四季度，我觉得挑战还是存在的。接下来的整个医改的进一步的深化，监察的扩面，包括 DRG-DRP 的这个推进等等，我相信对于等级医院医药品和器械耗材来的消费一定会还是受到一定制约。但是从全医药链条来看，这个低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它的这个医疗体系的建设也在逐步的加强啊，逐步加强。所以呢，我们也在推动啊整个全链条的业务模式的梳理啊，业务模式梳理，始终把销售的稳步增长啊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务目标啊，这是一个收入端的。当然同时收入端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优化我们三个主要业务板块啊，药品分销、器械分销和零售以外的其他的服务类的业务的这个提升啊，这个提升和优化。那么在成本端呢，我们上半年应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们的器械费用啊，这个费用率和绝对额都有大幅度下降，基本我们的费用率在往4%的方向在收敛啊，在收敛。我想呢，这个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之际，我们会持续做结构性的成本的优化，尤其是在中后台的这个效率提升上啊，成本优化上啊，我们会做啊更大的这个力度啊，更大力度，使得我们这个费用率啊能够持续的收敛啊，能够持续收敛啊，一方面能够对抗毛利率的下降啊，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下一步啊整个转型和创新啊提供我们很多高效率的营运的这个支撑啊，这个支撑。那这个背后呢，我想除了人力资源组织变管控以外，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那也是提升或者支撑我们未来营运效率提升重要的这个手段。 所以我想这个三四季度吧，我们下半年还希望保持总体的稳定啊，总体稳定。然后在结构性的优化和创新业务的发展上呢，我们希望有所突破，有所突破。这个也为我们十五战略规划的这个起始的第一年啊，也看好局啊，布好路啊，好吧，谢谢大家。
哎，好的，那我第二个，哎，好的，好，非常感谢吴总的解答。我第二个小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公司对于未来零售药房的一些规划，因为这几年零售药房也有很多的一些行业政策，像公司专业药房和就是社会化药房都有很良好的一个布局，想请教一下未来可能三五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抓手可能是哪些方面。
药房呢，今年我们上半年应该发展的不错，那主要是这个从销售数据上主要得益专药房的两位数的增长啊，国大药房的我们的这个风险业务的风险门店的出清啊，这些都极大的保证零售板块的稳健增长。那我们也在看，就是接下来的整个业务的增长的支撑点在哪里啊，零售核心是接下来是一个用药市场的这个蓬勃的发展，以及这个老龄化居民消费者对健康的这个支出的增加啊，这个增加，我想这个趋势呢，总体来看还是在持续的。那么就这个市场格局来看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国控的这个零售呢，无论是专药房和社会药房，我觉得接下来更重要的能力建设是在我们的专业服务这一块啊，专业服务这一块。专药房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围绕处方药的，我们称之为全场景的啊，929的一个服务的策略，国大药房也打造了围绕慢病的一个服务的体系，再加上国家对于健康驿站的发展方向的指引，所以我们两个品牌线吧，都在全力以赴的打造，分别有所侧重的啊，健康服务驿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所以我想呢，这个无论从今年下半年乃至接下来的五年规划，零售板块的核心是打造我们的服务体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围绕患者、围绕会员、围绕供应商啊、围绕我们的医院的合作客户等等，这些也打造一个立体化的这个专业服务的能力。那么同时呢，这些服务能力呢，我们背后要靠数字化的能力来支撑，所以我们下半年会落地我们整个专药房的这个 DDP 的一个啊慢病管理的一个数字化的体系啊，那迅速的把全国的这个患者的管理、随访以及 DOT 的服务啊，能够打造成一个线上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啊，能够更好的承担起专业服务的能力啊，为药房从纯粹的药品零售到药品加服务、产品加服务这样的发展去推进，好吧，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详细解答。那我这边问题也问完了，那麻烦进门财经看看线上是否有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接入投资者的问题。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687的冲者进行提问。
哎，感谢给我提问机会，我是高盛的陈子怡哈。我要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在看国控这几年包括未来几年的发展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领导会觉得把最重要的重心会放在哪儿？是通过新业务、新客户、新渠道来拉高整体的增速，还是说在增速相对比较稳定缓和的情况下来进一步推进业务结构的和客户结构的一些优化，还是说像今年上半年一样，就是成本和费用优化来稳定住我们的现金流，来对抗这种毛利的压力，或者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利润情况之下去强化现金流，对吧？当然最后一个是说在整体业务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状况之下，我们会更多的去注重股东回报的提升。那这些各个方面的因素，我相信公司都是花了力气的，但最关注的点啊，如果有那么一到两个会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强调一下。那第二个呢，刚刚其实中金也问了零售这一块哈，但我想就分销和器械分销、药品分销、器械分销两块当中，想了解一下这些创新业务的一些整体情况。包括吴总在总结时候提到分销当中 国坛和创新药品种肯定是我们现在倾斜资源的一方面，那这一块现在占比是什么样的，它的整体的利润水平跟其他的国采的品种、集采的品种相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呼啸之下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代理的一些业务啊，我们也想聊一聊就是说这块业务目前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吴总刚刚也提到器械分销当中呢有更多的对于器械的增值的物流服务的这块的推动，那这块是不是也作为单一的收入产生利润产生的一个单元来做出贡献，那这块的发展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啊？主要是这么两个大的问题，谢谢。
好，那我接下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一直也是经营层非常就是一年多以来吧一直在深度思考和反复讨论的这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是我们国药控股在现有的一个传统业务的市场环境之下，你如何这个去进行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进攻的一个问题。那经过这一年多呢，实际上这个经营层这边应该说在战略方向上已经论证得很清晰了，就是当前呢就是接下来我们也会组织资源然后去落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其实你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战略方向就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盘的传统的这些现有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降本增效，因为这一块儿，这个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从去年启动以来，比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应该这个都走得要早，效果也更加的明显一些。其实我们这些改革举措呢，也并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新的太多的亮点，就这个套路很老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关键是国药控股在思想认识的统一程度上，在执行的力度上，这个我们是更加坚决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降费控本提效方面应该说走在了前列。我们也对一季度啊就是各个区域型的竞争对手还有全国性的竞争对手的商业业务进行过对标，那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这一方面的效果在今年的下半年和明年还会持续的展现，这是一个这个传统业务的基本盘这一块。第二部分呢实际上就是接下来这个我们有哪些新的市场，哪些新的业务可以去支撑我们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问题。就刚才你提到的几个点，第一个器械业务本身是个市场份额提升的一个重点，因为这块现在集中度还不高，当然这个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基本盘业务里边了啊。器械业务现在核心是提升市场份额，因为它的毛利率啊，因为随着从药品这个降价这个推进到器械耗材啊 IVD 等等这些领域，就是它结构性的毛利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的集中去提升我们整个的利润。另外一方面呢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要向新业务去走，新业务其实客户就这么多客户，渠道也就这么多渠道，业务类型也就这么多业务类型，所以说我们要这个重点要干的就是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创新性的业务。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在组织资源干个事儿，就是要攻关研究新的可以这个规模化的一些新的服务模式，实际上就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哈，就过去我们把标准化的大的市场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肯定会走向一些利基市场，就是以差异化的深度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去打造一些新的竞争力。那这个我觉得大体的方向也就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围绕我们原来的这些传统市场，其实有一部分的这个基层的客户我们过去忽略的，或者说在这样的新的合规环境之下释放出来的这个空间，就比如说一些小的原来的代理商分销商省级的，他以前代理几个品种都基本上做基层业务的一些覆盖呀，就是他就做这些批发业务，那等他释放出来之后呢，厂家这些产品都应该怎么推广，那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承接它，这个我们要打造一个面向厂家的一些直营的一些体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刚才就吴总讲到的，就是患者的服务是我们最终是要接触终端的，所以说包括我们也大量的在研究日本啊一些转型，还转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路径和成功的一些案例，就必须会结合社区的专业药师的服务，药店诊所，打造一个复杂的一个生态， 然后把我们的服务植入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实际上就是深度的专业领域的一些药品类的一个服务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模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有一些批发商会做一些这个非常专业化的，比如说眼科呀，这个这专业领域的这样一些服务类的。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呢，在组织一些资源去研究。就是像这些创新性业务，实际上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规模化，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识别出来，哪一些是可以这个规模化的，适合我们去做的，然后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去投资去投入，把它孵化出来。但这一部分这个创新业务呢，实际上大家都在讲，但其实创新这个非常难，就是这个创新的任务对我们来说既很急迫，其实也要稳慎，因为它毕竟需要投资和投入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整个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这个思路，我们也在勇敢的大胆的尝试，但同时也在保持一个理性的一个分析，一个这个阶段。这个事儿就是对我要控股的这个转型和我创造，就是为这个所有的股东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业绩，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整个这个当然也很有挑战啊，管理层也觉得很有压力，但同时也是用一种干事创业的这个责任感和这种热情吧，在积极的这个推动这个事儿。
好的，那个子怡，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刚才我顺着小金总的这个刚才的回答顺下来，就的的确确我们国控啊，尤其是进入这一期的这个五年规划啊，我们更多的强调是服务转型，就是从原来的传统的这个药品器械的分销企业转成综合服务提供商。那么这个定义当然非常的广泛，我觉得核心是围绕客户啊，围绕客户其实我们两大客户，必带的客户核心是医院。就医院的这个需求现在也在做结构性的调整，尤其是它的绩效考核，它的一些变革的方向，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研究，在顺应它提到的需求的一个新增的部分。比方说它对院内物流啊，对院内的系统建设越来越强调啊，我们会加大我们这方面的这个赋能的能力。第二块呢，我觉得围绕我们的 C 端，所以我们的这个患者啊，患者我想是对我们最核心的，是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始终强调了零售的这样的一个顾客服务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前面提到的会员体系啊，我们的 DDP 的专业服务的体系的支撑等等。那我想呢，这个呢，就是包括器械展也一样，现在我们也强调了，除了传统的耗材设备的销售以外，我们这几年是全力打造的这个 SPD 的啊这个服务，是吧？怎么把我们的器械耗材的业务啊，能够延伸到院内，甚至延伸到这个手术的台啊、科室等等。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就像小金总说的，我们这些做起来了，的确不像原来过去传统的药品的和那个器械的物流这样的服务简单，对吧？这个我们送过去放在他们的大库回来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不断的要去渗透到我们客户的他的内在需求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花费的这个精力、人力，包括我们系统的支撑，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当中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叫谋定后动，我们这几年路径基本上很清晰，只是就是在落地当中呢，我们既要考虑整体的业绩的稳定，比方说我们五六千亿传统业务的盘子，同时我们也要不能停下创新的步伐啊。所以我们现在对创新的衡量啊，我们不单是它给我们创造了多少的销售，更多的是这些创新业务目前至少对我们传统业务毛利率的下降的这个阻抗吧，能够带来多少的毛利额的提升啊，这个是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的无论是 CSO 第三方物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SPD，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服务等等，我们比较的是我们它的分母啊，占比是在它的在我们国控的毛利额啊，一年400多亿的毛利额，我们占比有多少？这样的话呢，它的权重啊，可能更能够开得更真切一些。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至于你问到的这个，我们目前 药品分销这块，我们很明显感到就是国产品种和创新药品种今年上半年增长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种，我们今年上半年增长26%啊，26.8%，差不多27%左右。我们的创新药增长30%啊，30%。那当然这个差不多都在整个接产都4-5百亿吧，4-5百亿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它的增长吧，我刚才说的不完全是 to B 的，对吧？也就是说，分销和零售这两端，尤其是创新药是同时发力的啊。尤其我们抓药房的这个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创新药在药外市场的商业化的进程的这个增长。所以这两个协同起来呢，使得我们国控整个在这个创新药方面的增长呢，应该说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这个药品这个器械这块也一样，刚才我说了，我们整个业内SPD 的业务的开展，我们也在不断的朝着体系化的这个方向去弄。那么从国控的从国控这个 SPD 这个业务来看呢，我们上半年这个服务性的收入，围绕 SP 产业服务，我们也有8%的增长啊。其实器械业务我们整个刚才说的是保持稳定的销售，但是呢，它的服务费的收入是保持8%的增长啊。那这个服务费，尽管你跟它的几百亿的销售比很小，但是跟我们400亿的毛利额比，我觉得还是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下一步呢，我们围绕药品和器械，围绕 B 端的医院，围绕 C 端的顾客啊，我们怎么打造我们的服务体系？包括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专药房除了销售这个零这个零售的这个毛利率以外呢，我们还围绕顾客的服务做 DOT， 做卖命管理。也从供应商那边获取了大量的服务费的收入啊，这块呢，这个也是啊，为上半年专业化药房的盈利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支撑。所以我在想，未来我们的毛利结构啊，毛利额的结构也会逐步走从传统的分销业务、经销差价、过渡到以经销差价为主啊，服务为辅，未来有可能服务的这个带来的毛利额啊，会逐步提升权重，这样的一个结构优化的趋势去发展，而这一个趋势应该会贯穿我们接下来的5年的整个战略期的，好吧？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领导。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280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喂，你好，我是摩根士坦利的Lawrence Tam。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几个指标的一个全年的展望，一个是整体的毛利率，上半年的话还是有点下滑嘛，那全年的话如果考虑到年底的一些返利，那这个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是毛利率，另外一个是那个应收账款天数，还是有2天的上升嘛？那么全年的话，到了年底，能有多少的一个改善？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OCF， 就是那个经营的那个现金的流出，到了年底能否有一个改善？对，主要这三个指标一个全年的展望，谢谢。
好，我来回答第一个毛利率的问题。下半年的毛利率肯定会高于上半年，而且我们全年的毛利率水平应该，我觉得会比这个上半年要整体要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应收账款的问题，因为应收账款的报表数，我们有一个保理，就通常就是我给你一个新的数据吧，就是我们业务端的，就是把保理这些东西都还原回来，业务端真正的从客户那儿这个实际的汇款天数来看，我们上半年是缩短了3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啊，到年底的应收账款的展望，一定会比去年要低的，会比上半年要好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目标已经制定了，因为有举措，我们认为能达成的。第三个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年末一定会转正。
好的，谢谢管理层。
好的，谢谢老律师。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74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喂，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啊 好，那个我是野村证券的张嘉林，我这边有两道问题想请教一下，可能都跟这个整体的大环境这个相关。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二季度以来，整个这个监管呢其实有一个从严的这个情况，包括入院呀，包括这个学术活动，就不知道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二季度的这个影响以及三季度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医院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对于线下药房的一个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要求啊，对于线上药房、线下药房有着这个不同的一个这个分野吧。从二季度就不知道从这个管理层的角度来看，我们线下这个药房这个生意目前受这个政策影响是怎么样一个演绎？这个是我的两个问题，谢谢。
好，这个我来说吧。这个因为前面也回答过，就是现在的监管还是从严，无论是今年新增的两个情况，有一些蛋白的登记注册的这个要求，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降低了商业贿赂入刑的这个标准了。那我想这些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我想也是整个医改啊，我们也看像日本啊，像那些，实际上基本上也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更多的是强调的是这个要把劣币啊要出清，是吧？把良币啊扶植起来。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这个逻辑是跟过去几年啊，我认为是一贯的延续的。所以从我们在的应对上来说，我们当然是这个举双手赞成啊。我觉得越合规对我们这种头部企业，我觉得是越好。但是从战术上呢，的的确确，我觉得短期内会对我们的某些业务指标带来一些挑战。这个尤其是接下来在医院端可能这个院内的这个销售啊会不会受到一些这个挑战，这个可能会有。但是的的确从上半年看呢，由于我们这个院外市场的这个布局和谋划，相对来说呢这个我们是弥补了院内的这个下降啊，院内的下降。所以我想我们会进一步的把院内院外两个市场同步的呵护好，是吧？使得未来在这个调整期啊，我们的这个院内的份额能够得到院外这个我们的零售药房啊，包括我们零售直销啊这样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支撑啊，来这个弥补啊，来弥补。那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CSO 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监管方啊，包括注册，包括我们的这个持有人啊进行沟通啊。因为我们好在呢，我们国控啊出的 CSO 基本上是协助我们的供应商做一些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就是基础性的工作。那下步呢，当然也要提升我们 CSO 人员，尤其是这个销售人员的他的学术素养啊，学术能力。所以呢，我们最近也在加大对这些人员的优化啊、培养、培训等等。我们新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招人啊，用工标准必须是本科以上，这个也是不断的在深度的推进啊，深度的推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药房这一块呢，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药房呢的的确确，反正总体来看，从价格端现在一直是承压的，尤其是纳入医保、纳入统筹、纳入双通道这些产品。国家都要求不管是视同这个视金啊视同啊等等这些。但是有一个呢，我觉得今年特别明显，就线上线下的这个政策啊，监管是趋同了啊，是趋同了。也就是很多地方对线上的过去啊，我觉得太过这个松的这些政策要逐步逐步在收紧啊，尤其收紧。包括对于互联网这个开出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前置的这个明确表示是禁止的啊，是禁止的。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呢，线上线下处于比较相对公平一致的监管环境，啊，对线下药房是有好处的啊，是有好处的。啊，再一个呢，我觉得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国家也是强调了健康驿站的建设。我想这个驿站更重要的是把这个药房啊，打造成为一个健康的啊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体啊，综合服务体。那我想这个单纯靠线上也是不现实，所以某种程度上线上未来是为线下的赋能啊，可能更多的这个作用会在这里啊，会在这里。所以我们呢，下一步呢，我们的零售战略很清晰。从目前来看，我们 持续以两个品牌啊，一个以 SPS 加专药法为品牌的院外市场的院外零售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去发展，那更多的是覆盖我们全国的三甲医院以及主要的登记医院。另外一个就是以社区，以国大二环为主的社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啊，这个提升。所以我想呢，这个当然这两个业态之间会有交叉，尤其是在处方药这一块，但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一个是围绕患者，一个是围绕顾客啊，打造我们的核心的综合的业务服务能力啊。我刚刚前面说服务能力，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想借就未来药房端啊，药房这一块，药品的纯药品的毛利率提升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啊，尤其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啊，以承接处方药啊、院外处方为主的这样的零售的企业呢，我们药品的零售毛利率提升是比较难的。那可以提升的是什么？除药品以外的啊，其他的一些 OTC 啊、TCM 啊、营养保健啊、化妆品、药妆啊等等这些啊，自有品牌，包括这个公司内部的接材品牌啊，还有呢就是第三块就是服务啊。服务呢，现在我们在看，也在看，就是我们怎么提升药师的专业服务能力。那按照日本的这个医改过去的政策，啊，这个当中的确是经历了药师的专业能力提升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时间的。啊，当时这个日本啊，为了提升药店的这个专业服务能力，把药师的这个在校的学习从4年提升到6年，啊，成为。可以称之为第二个医生啊，第二医生。那中国这个执业药师是不是往这方向走？我觉得未必照抄，但是我觉得专业能力的提升啊，肯定是一条必由之路。同时我们也跟国家的相关的部门也在探讨未来收取药师服务费的可能性啊，可能性。如果这样呢，我觉得执业药师的这个专业能力能够得到认定，它的价值能够体现，那这样呢，使得药房啊，从单纯的也是药品零售的这个毛利率当中啊，再获取服务带来的毛利额的增加啊，我想这个呢，就是其实跟分销那里啊也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整个战略啊，包括分销战略和零售战略，都是围绕如何提升我们综合服务能力啊。站在国控角度，就是把国控打造成为一个医药健康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啊，这样的一个范畴。去统筹安排我们这个职务的战略规划，好吧？谢谢，
谢谢吴总。
行，爷爷，你看这个，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吧？看看时间也差不多。
哎，我看也差不多了。那个也非常感谢投资者提问，因为吴总，我看就投资者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15规划，那要不最后留一点时间，看看是否需要您再帮投资者再展望一下啊？对。
行啊，反正这个15再来规划，我们初步框架已经制定了，然后只是走一个，我们要走一些这个细化的流程。总体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说了，希望打造一个综合性的医药健康服务的提供商啊，提供商。那么这个提供商呢，背后支撑的是我们的营运能力和我们的数字化的能力啊，数字化能力。当然，这个最基本的是我们的份额，就我们全国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服务能力啊，我们的所谓的国家药网啊，这样的这个能力。是一个是在物理层面的区域层面的支撑，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内部的营运效率和服务的这个体系打造，这个两个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横一个纵的，我们都是要全部都来，也就是从广度和深度，我们在这个5年里面会全力打造。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从纯粹的财务角度，我觉得未来刚才我说我们的收入也会多元化啊，多元化。从过去的这个物流的这个配送的收入，会增加我们很多的服务类的啊创新类的收入啊，这个结构会逐步的改善啊，逐步的优化。那我们的成本呢，可能更多的是围绕一体化而带来了结构性的压降啊，也会持续。所以我想总体我想从财务端呢，我们希望保持一个盈利空间的稳定。啊，也就是我们的毛利率，原来我们就是毛利率减掉费用率啊，大概2.5%-3%左右啊，我觉得这个希望能够保持稳定。那从未来来看呢，我们也在考虑股东回报，是吧？未来我们的分红啊， 我们的这个资本性的一些支出啊，如何去匹配我们整个战略发展。管理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上周五正好开了个半年报的董事会，董事们也提了很多对实务战略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所以下步我们也会增补进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还是感谢我们这个广大的投资者，我们的股东和分析师啊，对国控的关心和支持。国药控股呢，的的确确作为一个龙头企业呢，我们很多的举动我们也知道，不单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事啊，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态势好像反应各方面没有像一些小的企业那么迅速，但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举措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我们都是深思熟虑的在思考。国控有一个很典型的文化，管理层相对是比较进取，但是呢也是比较稳健的啊，也是比较稳健的，所以我们会把高质量的发展是吧，作为我们管理层追求的目标啊，去在不断提高股东回报的潜力下，使得我们这艘大船啊能够行稳致远，好吧。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还有具体的问题呢，跟我们董办的 IR 团队来沟通，好吧，谢谢大家啊，谢谢，再见。
哎，好的，谢谢国药控股李总跟吴总的时间跟投资者的时间，那也希望各位投资者可以继续支持公司的发展，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